哎呦，这不好说了。
我警告你哦，在教会外面不要乱说话。
教会小本本，
欢迎收听教会小本本，我是胡迪，
我是口水鸡。
我们这一集要来聊一本其实我们很久以前有提到的书，甚至有送礼物给大家，然后它其实比较厚，然后内容很多，我们需要花一点篇幅跟时间来跟大家好好讨论。这本书叫做
无以神之名，
神为名，从来
无
以神为名，
Not in God's name。
然后我们总共会分三集来聊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内容实在有点太多，然后我们觉得光聊一点一部分就可以讨论一些事情。然后这本我们也会以一种里面书中的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分享意思是说有些书中观点我们觉得不错就跟大家聊聊，或是有些事件你会可以打开你一些眼界。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我看完是我是觉得哦，原来有这么多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是我以前从来在基督教世界没有想过的。
对，我觉得我至少觉得在台湾当基督徒当久了，很容易就活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吧。
对，
就是不会关心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或是虽然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战争啊，很多冲突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很多跟宗教有关的一些争议，可是我们自己在台湾可能我觉得感谢上帝，大家目前为止都活得还不错，也不会受到这些太多的影响。可是实际上这些在信仰里面的张力深深的影响着世界正在发展的局势，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会影响我们，或者是用哪一种角度影响我们。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透过这本书去看一下，哦，原来宗教跟宗教之间他们之间的互动跟目前的这个状态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本书写的还蛮深入的，
对，
那我们就可以去透过这本书讲的内容去想说，哦，所以这个世界现在发生的一些宗教有关的张力是跟什么有关系。
而且这个作者他是个犹太人拉比，
啊，
然后我觉得他对于犹太的信仰的看法还有他的见解，以及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怎么说很极端保守的犹太教主义者，其实他也很认真的去理解伊斯兰教跟基督教。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从他的观点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地方，然后我是觉得蛮喜欢的啦，就是然后我也很想要再看看他更多的书，可惜现在台湾中文翻译就只有这一本
啊。
对啊，他好多书哦，
Jonathan Sacks，
对，
okay，
他很多书，你上网如果查他的英文名字，他好多书，而且都很精彩。然后甚至他有一篇在讲创世，他有在讲创世纪的书，在 YouTube 上面有人
说书吗？
说书
，OK，
是他专门在讲中文说书，
哦，好棒哦，
好像是一个什么以色列什么频道，可能是专门在讲以色列犹太教的一个频道，有在讲那个，然后他分析他对于创世纪的那个看法，我觉得那个说书也好好看，我有去看，
就介绍这个，
本来就是英文不够好，不敢买那个英文书，否则我也是很想要理解他其他的著作。
不会啦，我们也就是降低大家的门槛，从中文书入手这样子。
对，那我们要降低更大家更多门槛，就是我们直接也来跟大家聊书，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可能看书有门槛，那这本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带你认识怎么说，基督可以讲吗，基督教
一神宗教的张力，
就是我们简单说我们有一个，还有他是说有一个说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神论的背景的宗教，就是犹太教、
对对对，
伊斯兰教跟基督教，
对，
那他就是从这三个来去带出一些他的理念跟想法。你说，
但我觉得他不只谈，他一直从这三个一神宗教的张力里面去谈一些一些人之间的互动的一些状态，就其实可以带入很多人，就是我们跟别人互动的一些场景。其实 我在看的时候都觉得，欸，其实我在平常生活里面也就落入了他所提到的一些状态
里面。 对，那我们第一集呢是叫他主题，我们把它叫做坏信仰，那也是这本书的第一大步。那后来两部我们也会陆续再上，那后面呢会比较，我觉得比较生活，可是第一部我觉得很历史，然后很时事，
一些基础面的
东西。对，那我觉得你其实了解了你会发现，哇，这世界真的是变动动荡不安，欸，然后世界上有一些规则，然后我觉得那些规则我有些认同，有些我会觉得哇 这真的是犹太人观点这样。
哦，好啊好啊，我们等一下谈到的时候就可以来。
那首先一开始就是书上就会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他认为说其实宗教有两种路线嘛，一种是多神论，一种是一神论、嗯、那他讲多神论就是说其实这世界上多神论的宗教很容易就是让去解释说为什么有少数人可以统治多数人，然后有些人甚至变成奴隶、嗯、然后这个秩序啊会让你把这些阶级都维持得很好。
哦，
就是谁是贵族，谁是贱民，谁、嗯、是奴隶，就是这些都可以。然后你会看到巴比伦的庙塔或金字塔都是那种下面比较大，下面比较少，就简单说要在金字塔顶端就是很少。
嗯，
那包括他们的宗教也会把这些都维持得很好，
是。
然后你就会看这么多神，也会有等级哦，会有高层的神，
没错，
中级、低层的神，那他做的事。但唯一世界上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神教，就跟这个是相反的。
嗯、
那他背景是亚伯拉罕的一神的信仰的脉络，
嗯、
有犹太教、伊斯兰教跟基督教，他们都很强调的是什么呢？人的。是神的形象所造的，
嗯，
然后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你是什么文化，你是什么阶级，什么信仰，你都有神的形象。
唯一的阶级就是人跟神的区隔，
对，
其他人都是一样的。
你要知道，这有24亿的基督徒，有16亿的穆斯林，还有1300万犹太人，就是大家就、哦、其实都会在这样的文化跟脉络底下，
嗯，
简单就是我们都是相信我们是神所造，而且这是造了神的形象造的，
嗯，
那你那对自我的肯定跟。你对人生的诠释就会跟多神信仰会比较不一样，而且它是一个很，对我来讲，它是算是很解放的概念嘛，
嗯，
就是一个很不同的，
不再受到阶级的限制了，对不对？
对，嗯、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
但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是一个最完美的画面，或者一神宗教应该可以发展成一个不互相伤害、彼此尊重的一个状态，可是显然不是这样。
对，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发现很多可怕的事情也是从这里来的。
没错，
那。其实最简单的是这个整个主题，他要讲一个专有名词，也会在我们节目等一下讨论会一直常提到，他就讲到了利他的邪恶、嗯
哦、
利他的邪恶就是说利他就是简单说就是我们会利为了自己好或是为了别人好，
嗯，
那利他的邪恶就是你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
哦，
所犯下的罪行跟邪恶，通常是以神圣的目标、崇高的理想犯下的罪。
比方说，我今天纯粹想要伤害一个人，然后我就做了一件坏事，伤害他人，这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
什么抢钱啊？
对对对，
我杀人啊？什么？那就是为了自己，
非常自我中心的。
对，但是利他就是。
然后为了一个
你没有任何，你是为了崇高的目标。
我为了上帝的缘故，所以杀害别人，或者说所以伤害别人，这就是所谓的利他的邪恶。
对，然后他因为他一开始就会先带出说，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很恐怖的宗教上面的
恶行，
恶行。例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基督教在中东世界其实最近很，就是这些年是非常惨的。
基督教在中东世界一直都这样。好像最近越来越严重。
对，就是杀的真的很可怕。你知道阿富汗的教堂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最后一间都被烧掉，而且你在阿富汗信基督教就是几乎是死刑。
对。
然后你知道2013年看他书上有写到有一个埃及版的水晶之夜，就是50个教堂直接被烧掉跟炸掉。然后他们北非的基督徒叫科普特人。
对。
就是北非基督徒，然后他们是当年使徒马可建立的一群人，然后他们也是啊，他们就是被杀死，然后女生会被抓去，要他们逼他们信伊斯兰教，如果你不信，就是你要嫁给伊斯兰信徒，然后你将来如果又跑回那个其他的信仰，你就是死刑。
对，
然后伊拉克，他说2001年的时候，伊拉克有150万基督徒、欸，
然后2001年那没有很远欸，
对啊，然后现在甚至不到40万
哦、
嗯。然后就是 ISIS 真的是最喜欢做的就是斩首处死基督徒，把他们手剁掉。
嗯，
但你要说基督徒是不是在中东世界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他们其实有一千多年了，就是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以为觉得中东好像是。全面都是伊斯兰的信仰，并不是。其实基督徒在每个国家都一直有，但是他们已经就是不断的现在遭到迫害跟残杀了。那所以100年前中东还有20%的基督徒，现在剩下4%，就是 两成是20%嘛、嗯、那现在是10%，
减少了4%/5%，
对、嗯、都是消失了。然后其实那你会说那这样基督徒好可怜哦，其他人呢？没有，穆斯林也是很惨，
嗯，
穆斯林也是被残杀。1995年的时候有8000个穆斯林被屠杀在波士尼亚，然后被强暴。然后你说穆斯林很有没有很惨，在缅在柬埔寨，柬埔寨的时候1970年代总共有50万人被杀掉，
嗯，
然后清真寺被摧毁。然后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不断的诞生。那当然更不用说犹太人啦，大家都知道了，他们当年被大屠杀，因为反犹主义、嗯、然后他们，我看在文章有提到说，其实在2013年做统计，有1/3的欧洲人想要的犹太人想离开欧洲。
然后、哦、为什么？
因为反犹太
的
那
个状态越来越严重。
对，
嗯，
所以就简单来说，其实好像这个世界上一直不断的有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他就说这些好像都很像是，第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共同的背景，然后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一神信仰下面的人
啊。
当然你不是说其他人都没有，但是好像
有啦，还是有什么佛教徒被杀跟佛教徒杀人的事情了。
对，但只是
但比较少，
比较少，
大部分的人都是亚伯拉罕一神宗教下的互相砍杀。
然后就是在这些砍杀的状况下，是好像都是因为利他的邪恶，简单说都是一群有神圣目标的去做的事情。
嗯，
然后而且他们不是可怜的人，就是我们会以为说他们可能是因为太饿了，或是很辛苦了活着，
没有资源了，
都不是。你知道现在的圣战士啊，很多是可能他就是在欧洲，然后高学历，然后大家都觉得是很好的人，然后可是他也不是低调的做这些事哦，他就是很高调拍影片，让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在为了他的信仰做一些事情。
嗯嗯嗯，
然后他就可以这么张狂的，然后做出我刚刚讨论这些，就是杀杀杀，然后制造很多暴力，
就觉得是一种骄傲，对不对？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替天行道。
对，嗯。但是我们听到这里，书上就有提醒我们，难道是宗教害的吗？就是这是因为宗教让人会变成说我很想要暴力，就是宗教都鼓励我们暴力吗？
啊，会不会有这种说法？对，
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其实我们的信仰里面明明就没有鼓励大家都要有暴力啊。
对啊，
那到底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让你会有这种好像会有一个错觉，会大家，因为我记得有些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啊，你看基督教以前就是这样，嗯，就是会什么十字军东征啊，嗯，然后什么，然后现在又有穆斯林杀这么多人，他们就会觉得宗教是不是这么暴力这么可怕。
对啊，
在书上有跟我们说，其实他有解析一些状况，他说其实就算历史来看的话，其实战争跟宗教有关的也没有占很多，所以，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然后他书上其实他主要讲说，其实这一切的源头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名字叫利他的邪恶，但是利他邪恶到底是怎么来的，他怎么样发展的，他是怎么样会让这些状况会让人会有选择说我不为了自己的好处，然后我就会去做出这些伤害人的事情。那但是它是一个过程啊，如果这些过程没有，你会觉得哎，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会再继续往下聊，会让你知道哦，原来世界上有这些事情，然后你要很小心的是我们会不会掉入这样的状况里面。
嗯，
然后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它就是一开始先讲到了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样活在这世界上，因为他就讲什么是利他，什么是利己嘛。然后他就讲到了说，其实人一开始我们都在想说，每个人都是要为了自己好啊，
对，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可以活下来啊，我们干嘛去管别人？当然你都要保护自己。但是其实人类其实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不可能只有靠你自己，你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合作，你一定要生存。就是有的时候我跟他合作，我为了他彼此信任，我这样子我才能真的活下来，
哦，
否则我会被狮子老虎吃掉。
对对对，
所以利他的时候，有时候
也不是纯然的利他啦，其实很一大部分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而利他啦。
对，
对不对？
但是你要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就是你的本性里面一定会有两面，嗯，一面就是你是为了你都是自私，你只为了你自己，但是另外一面就是你可能会想要去信任别人，你可能会去帮助别人，
对，
你会可能想要去做这些。可是你想要信任别人帮助别人， 通常是你的朋友，通常是你认识的家人，是你的邻居，
有关系的人，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如果一个整个社会要怎么彼此信任？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这些人，
不可能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
对，那在以前的时代里面，宗教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哦，对，
宗教可以
把大家连在一起，
大家连，因为你就是可以因着我们都信这个宗教，
是啊，
你就
好像跟他有关系了，
对。
对啊，就像我们，像我去到一个教会，然后我说我已经受洗，我是基督徒，他说哦，你也是弟兄哦，那就多聊一点啊，你认识谁谁谁什么的，其实就会牵上关系。所以其实真的宗教，特别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应该还蛮能感受这件事情。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想要讨论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宗教理论上应该离我们越来越远，就这个世界的感觉啦。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世界目前大家就好像跟我们读那些历史来看，其实现在的21世纪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强力的被宗教控制，像早期的时候一切在西方世界都是政
教
合一，而且以宗教为出发点嘛。但是其实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你可能那时候有印刷术发明，所以人都可以自己拥有知识，然后接下来甚至政教就分离了，政教分离就是政治跟宗教也不在一起了，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世纪都会让你的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甚至到了19世纪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不去教堂了，那时候西方世界大家就是可能就是看美的东西啊，看知识啊，然后甚至后来大家就更个人主义了，
对
对对，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人都越来越个人主义，简单来说宗教好像淡出我们的生活，
对，被边缘化，
我们这个世界都属世界了，所以教会就很紧张，有没有，常会说现在越来越属世了，大家越不属教会了，然后人越来越少了，以前信基督教很多，现在越来越少，宗教的力量越来越少了，但是而且你会发现宗教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我觉得书上有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无论这些科学这些技术甚至民主自由都没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个地方，而且我应该怎么活下去我的生命，他就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价值都没有办法解答人这个心理的需要，所以呢还是会有东西需要来就是
填满这个需要，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所以21世纪忽然间
宗教又回来了，
而且是极端恐怖的宗教可以控制这些，
好像是欸，
因为一方面来说理论上21世纪是最少
应该要更
被宗教影响，对不
对，
对，
宗教应该更边缘才对啊，
但没有
就回来了，
都回来了，
嘿，
奇怪的宗教，邪恶的宗教，然后或是宗教就是因为宗教引发的这暴力事件全部都反而在21世纪全部都回来，那你就觉得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怎么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的，因为我也是想大家真的是很热血，就是直接把自己身上绑炸弹然后直接去把它炸掉，然后就是去做这些事情，那对，我觉得是很难想象，以前的人很难想象，
我觉得是有一个历程的吧，就是过去宗教的确很重要，然后从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之后知识也被普及化了，然后理性主义啊，浪漫主义啊，个人主义啊，工业化啊，这些种种的东西都让宗教变得越来越小，而其他东西变得越来越大，民主啊，科学啊，什么东西都越来越大，
对，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大家都觉得哦，理性很棒，科学很棒，应该不会有这种恐怖的世界大战发生了嘛，可是没有想到
还是有，
对，人以为靠这些民主或者科学就可以征服世界一切，我们是就可以过个世界和平世界大同的生活，没有，就是那个人的恶行就在两次世界大战里面彰显的非常非常淋漓尽致，那因此呢人就发现哦，原来我不能完全靠这些我以为可以依靠的科学民主这些东西，所以就回过头来去想说诶，那所以宗教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心灵寄托，所以宗教又慢慢的进来了，这样子。
他说我觉得书上写一段我觉得超有意思，他说宗教其实已经有曾经有发生到大爆炸影响力，就是当印刷术发明的时候，因为在印刷术之前大家是不能随便读到圣经的，
对啊，
可是因为印刷术，所以圣经广传，嗯，广发。那你会想说，哇，太好了，大家都变成基督徒了，就会世界和平。
嗯，
就他们长引发了100年的宗教战争。
所以错误的宗教概念反而比没有宗教更恐怖。
然后现在网络世界也是因为网络世界可以更快速的散播宗教的恐，想要制造那种恐惧。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会让你一直觉得很多那种仇恨啊，你会因为一个画面就一直播一直播，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生气，你就会越来越害怕。其实这些都是你说这些工具造成影响啦，就是所以网络世界真的很可怕，因为大家就是可以完全不用把网络世界的人当成人啊，你就是可以去个人，就是你仿佛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在网络上讲话就是会特别的不客
气，会出现，
然后就会很粗鲁，然后你就可以随便乱讲。而且你，我常常就真的有想过，其实很多事情当面讲就不会这样，
你就不敢这么讲了。
包含大家在教会，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赖群组，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问题、欸。赖群组讲话真的他没有感情，然后你都不知道那感觉。其实大家面对面就不会这样、
啊、
可是就是因为科技啦、哦、我觉得这一次他就在书上也讲到了，当年因为印刷术让世界有一波的震荡，而现在网络世界也是一样、嗯、又一次有震荡了，
就反而让这些有一点极端的宗教就传播的更快更远，不论是赞成支持的这些极端宗教，或者是反对这些极端宗教的，就造成那个对立就越来越强烈。我觉得，嗯，
对。然后因为这样子，他就我没有回到刚刚，他就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本书一直提到说，其实这有一个源头叫利他的邪恶。简单利他邪就是、嗯、再说一次，就是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好，不是为了自己目的，而且他跟网络上有讲另外一种叫平庸的邪恶又不一样。平庸邪恶就是当年那个纳粹时代，
对。
然后有很多公务德国公务人员，他其实对他来讲，他只是就是去
工
作，
做他公务员，公务员的事情，
公务员事情就是把犹太人烧死或什么。可那就是他的，因为他不在乎嘛，反正他就只是不在意到底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他就是跟着国家制度走。
嗯、
可是那时候就因为这样，这个平庸的人造成了很多人死掉，所以那时候有就是被说那是平庸的邪恶。可是我们现在讲也不是那一种哦，他不是不知道的，他是真的有远大的理想，有那个认同，然后他就想要这么去做。书上的作者他就提了有几个东西会制造成组合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就是利他的邪恶、哦、
哪一些元素会加速或加深这个利他邪恶的造成，这样子。
对，然后第一个事情是就是他提到了，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他讲到了二元论，
我觉得很有趣。对，就是一神宗教里面的二元论，这样子。
对，二元论简单，大家知道二元论是什么，二元论就是把一些事情都分成
善与恶、好与坏、光明跟黑暗，这样子。
对，那当我们在选择在想是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快的去解决我们心中的答案啊、嗯、因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善谁是恶？那我们最快的方式就是只要是跟我同一卦的就是善、嗯、那只要跟我非我族类全部都是恶。
嗯，
那你会说这个有很严重吗？有哦，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基督教世界其实一开始是很强调不能这样子的。
对，这是异端。
对，这是异端。然后他有提到、嗯、大家如果去看这本书，他提到说我们不是以前有看死海古卷吗？
对，
死海古卷不是被发现吗、嗯、就是在瓶子里面嘛。
对，
然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然后就是哦，原来是当年的那是什么？是圣经时代的那些卷书被留下来。
对。
可是他们有发现里面有很多卷书是，
就除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经之外，其实有
很多
次经其他的经典被留下来，
对，
这样子。
例如什么多马福音哦，还有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犹大福音，
对，
什么之类的。
那些东西为什么没有进入到66卷书？
嗯，
为什么死海古卷会发现那些，然后那些为什么被藏？他就提到说哦，因为那里面讲的都是二元论的东西。
嗯，
所以当年
二元论
那是那时候基督教的那些那算什么教父嘛，
教父们、嗯、
他们就把这些排除，甚至他们认为这些不可以被
传下去，
被传那时候染指到了亚伯拉罕信仰里面、
啊、对对对，
就所谓就旧约那些是不能，因为这些其实是会有问题的、嗯、他们是不希望这些被 被影响进来的、嗯、那你会说这有那么严重吗？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嗯、因为我们的人其实很容易想要找到答案，
嗯，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灾难，为什么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嗯、那二元论会给你一个很快很快速的解决，就是告诉你这些都是魔鬼做的，
对，因为上帝不可能做这些事啊，上帝掌权，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痛苦，这么多邪恶，那一定是有另外一个恶吧，那那个恶就是撒旦啊，就是恶魔啊，就是就变成有一个二元的思想渐渐出现，除了上帝这个善之外，就有一个恶的源头出现。
欸，可是你这样讲会不会听众会觉得，可是教会现在我觉得都是教这个啊。
啊，教会现在就是有问题、啊。
就是二元论。
就是有问题啊，对啊。
大家现在有没有觉得吓到，就是我们怎么讲这种话。
其实一元论就是说一神论的核心是什么，
是没有二元论的。
就所有一切。
都来自于神。
都是来自于神。你是不是可以打从心里相信这件事？
以赛亚书甚至他就强调说，以赛亚书就有提到神创造善也创造。
对啊。
创造光也创造暗。就是一切都从神而来的。但是这个理念是一个奥秘，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切都从神而来。
没错。
但是二元论就会帮助你比较舒服，你就可以把它处理。
比较好理解。
对啊。對，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处理，就是你就会很好过啊，你告诉你自己也会过得去、啊。
没错。
然后他就有提到，其实我们就他是用心理学来看啊，我们很容易让事情用分裂跟投射来。反正简单说就是我做错事，一种就是里面那个反正就是邪恶的恶魔叫我做的，
对，
或是我是别人害的，反正都是别人，反正就是一切你会把它切开。那如果有一个恶的存在，你会比较好去讲，
对。
那你会说什么是二元论影响到基督教？有啊，就像我们有时候生活会讨论到的新旧约的神，很多人很喜欢讨论说旧约的神是残忍的，是律法的，
嗯，
然后新约的神蛮有慈爱，蛮有怜悯。
就是、旧约神是公义的神，是因为是慈爱的神，这样
子。对、啊、其实这是二元论，
是没错。
因为新旧约没有什么谁的神，
都是
同
一
位神，
没错。
但是这样子的理念就会慢慢的散播，然后它就会让事情变得很简单，不会太复杂。因为讲到就不用分析说为什么神会有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有好跟坏的事情都发生在。神所爱的人身上，
牧师就不能说我不知道，牧师就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当然作者有提到二元论不是马上就可以变成利他的邪恶，不是这样、嗯、但它是一个因子、
嗯、
因为二元论如果变成有问题，就会变成病态的二元论、嗯、还要提出这几个字，
一直发展 过程就会越来越极致，越来越极端。
我觉得病态二元论真的 好符合我们现在生活中会遇到的，
我们常常就是会遇到这件事、欸、
不只是宗教，就一切都会弄用
都是属灵征战什么有的没的，常常是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作者有帮我们列了几条、嗯、病态二元论的那个
几个
症候，
对对，几个症状。
我觉得这几个症状大家听一听啦，我只能说齁，
要小心。
病态二元论有时候也不是说我们会变成什么圣战士，但是你真小心、嗯、生活中就是有大量病态二元论会让我们。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我不知道是台湾人吗？他应该是世界共同现象吧。
我不知道哎、欸，
但是我觉得好常看到哦，
对，
真的。
大家请警醒，警醒。第一个就是把敌人妖魔化。
嗯，
什么叫把敌人妖魔化？就是不，他就是努力的让你知道，让我去说服你说敌人不是人、嗯。
对，就是跟你不一样或不站在你同一边的人，他就是一个。
不属人，他不是人，他
是
邪恶，
他
是妖魔，
就对了啦。
你一定，因为你如果一旦觉得他是人的话，那你就会没有办法，
他
你就会没有办法烧毁他，你就没有办法铲除他，把他赶走。
而且你也没办法接受，就说我这样，
我怎么可以伤害人？
不是这样，我会变得跟他一样。
哦，对啊，
对，你会有一种，你会
他不是人。然后他当然举了很多例子，当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其实他们在以前在纳粹时代，德国是很努力去。教育、就是、
教育他们的民众说犹
太人
不是人，
对，
或者说他们跟动物是同等级的，
对，那你要一直这样，你说那我们生活中有吗？我觉得太多啦，我们太多生活。
我小时候啊常常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我家里有拜拜嘛，
对，
然后我在教会的学习，我就会有一种心里面的感觉，是那个我妈妈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不好，很低等的事情，就觉得他们在拜神是一件很低等的事情的这种二分法，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哎、欸， 好像是把他贬低的这种妖魔化这样子。
对啊，或是他们做的事情都是魔鬼，
对对对对对，
影响才会让他们做这些事情，一切都是魔鬼在控制他们。那当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人妖魔化，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好可怕哦。嗯、他说，病态二元轮回很容易让你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嗯，
反正你就是被打压的，
嗯，
就是为一手逼迫的人，你就是被欺负的人。
哦，就当我面对这些事情，然后被谴责或被用负面的方式对待的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我就是受害者，
因为我就是受害者。
对，然后我就很可怜。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会做利他些，就是你就会为了一些正义的原因，你就要去做一些选择了、嗯、就是因为你看这些人那么邪恶、嗯、然后他又来伤害我们。
对，
但是如果你认真去检视，你就会发现其实对方并没有真正那么邪恶，然后你也没有真正的受害。
对啊，
因为这二元论才会告诉你，你是全然没有，你是全然的好或全然的坏、嗯嗯嗯、所以因为你是全然的好，对方就是全然的坏。
对，
然后最后你就会想要毁灭他，你就把他消灭掉。
嗯，
那我觉得生活中很多议题或是很多我们在教会遇到的都是用这一个方式在宣导、欸、
嗯，你有什么例子吗？
啊，可是我每次都举这个，大家会不会说每次都讲这个？
你再讲一次没有？
没有啊，就是像同志就是属于这种吧。
哦，对，好，我们来套用这个公式、
啊、还有啦，
同志都是一群毁家废魂的人。
对啊，
对不对？然后他们跟牲畜一样，人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啊。
对啊，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不是、哦、对啊，然后我们都是受害，我们都被，
对，以后我们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嗯、都没有这种亲属关系了。
对，而且我们还要被指责说我们不尊重他们、
对，我们才是真正被打压的人。
对啊、嗯、
他们才是压迫我们的人这样子。
对，但是圣经其实一直有强调，圣经其实从来都没有赞成二元论，圣经其实一直在打破、嗯、圣经一直在打破。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就看了太多的人都是他有很多个面向啊。
嗯嗯嗯嗯嗯，
就是他既是一个罪人，他也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人，他既是一个、嗯、软弱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可以成为国王的人，太多了、嗯、对，因为这就是一个不同的面向。
圣经好像真的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绝对完美的人的形象出现，可能有一些人有。
耶稣吗？
好，除了耶稣，耶稣不算，耶稣
还不是被杀掉了。
耶稣很特别，我想想看有没有别的、啊，以诺与神同行，那个是不是很厉害？
所以他就是属于完人、
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完人了。那其他人，亚伯拉罕有没有犯？有没有 不完美？有啊，
有啊，亚伯拉罕问题很大。
对啊，然后摩西也是嘛。然后哎、欸，真的都没有哎、欸。所以圣经其实是没有要给你一个全然好的一个状态，除了耶稣以外。
可是我记得是，其实他有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脑子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东西，都可就是我们脑子会自动变成
二
元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很难接受我们的爸妈可能是不好的
人，
我们就会觉得反正其他人都是坏人，我爸妈是好人。可是你长大，你有没有发现你会有一个错误了？不是错谬，就是认知失调，就发天哪、啊，原来我父母是好人也是坏人，就是他们有好的一面，也有他们软弱的一面。然后你渐渐会长大，就要慢慢去认识说，原来身边所有的人可能都有他好的跟坏的一面。
哦，是，
其实这才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样子、
哦、
世界的样子。
小时候很容易这样，对不 对？所以小时候很容易分好跟坏，跟我跟你的差别，对不对？
对，但是在控如果利用二元论去影响人的时候，你不也许到我们现在这年龄还是会吧，就是 A 族跟我一样族群的人就是好人，只要跟我立场不一样，或族群不一样，或是看法不一样，或种族不一样，
就是白痴，
就
是
坏蛋。
我觉得之前投票不就是这样吗？
对
对啊，就是投票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人支持他？怎么会有人支持他？
对啊、
选择他？
你就觉得
他们有问题，
他们不是人。
对，就觉得他们脑袋有问题，或是
对，或是怎么样的人选择他就是有问题的人。
对对对，
无论是什么题目，大家都喜欢这样欸。
所以这个很容易在人里面发酵，就变成一个二元论的人，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让这个病态二元论在你心中越放越大、
哦、
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哦、然后你就会习惯别人是恶魔。
好恐怖哦。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体会 大家不是恶魔。我以前真的觉得别人某些人是恶魔，
嗯，以前
很明显。我现在慢慢成熟长大，甚至要讲这个，我觉得你们讲出来我会笑，会不会笑我？
不会啊，你现在不是这样啊，没关系。
哦，对，就是第一个，就是这是我这些年后比较后面的这几年体会到的一个很我觉得很自己觉得很独很发现新大陆，但是它确实一点都不没有什么特别的知识，就是原来性工作者也可以是一个不说谎跟诚实的人。
哦，
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我以前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他是一个性工作者，他可能就是一个邪恶糜烂，没有办法。
他就是一个道德败坏，什么都很烂的人，
败坏到不行。而我认识性工作者之后，我才发现哦，其实他是遵守承诺，他是一个可以为自己的讲出来的话负责任的人，
很努力的人，
很努力，而且他是诚实的人，
而且很认真面对。
然后我就会有点错乱，就觉得啊，天哪，
他怎么可以是这样的人？
他怎么可以？他怎么
他不是应该烂到底吗？
那你会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我认识很多。他可能觉得他在性的事情上面非常圣洁，可是他一天到晚说谎，跟一天到晚不为自己的话语负责的人，
有个强烈的对比。
对，
嗯，
然后我就会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啦？
嗯，
就是你可以懂，大家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可笑？但是有啊，就是甚至 我有认识，就像你有没有发现会抽烟，然后却他却绝对不会闯红灯的人一样？
嗯，有有有有有。
大家可以体会那种心情，就是我都会很惊讶，原来他不会闯红灯呢。
嗯，会抽烟，但都把烟蒂收好，跟不会抽烟但都乱丢垃圾的人，
就是这是我心目中一个二元论很大的那个，因为我必须要打破这个感觉。
嗯，
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因为某一个我自己可能已经被洗脑，或是当成这就是很不好的事情之后，我就没有办法认同他是个人了。
嗯，
我就会把他假想成他可能不是人。
对。你心里其实有一块是这么想他的，
对，但是我一直在被打碎，
我觉得很棒哎、欸。
然后
你回到一言论的世界里面了，
我就发现每个人都有他可爱的一面哎、欸、啊，对对对对，这句话我想要传达，
嗯，
我忽然发现每个人都有他可爱的一面，
没错啊，没错，
不论你觉得多么糟糕的人，
嗯，
都有他很可爱的
一
面，
一定的。
但是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大家很难接受哎、欸。
可是因为在教会还是不是教会，还是这社会？
我觉得台湾
好，
台湾还是很二元。我觉得
对，就是他一直要逼你觉得、
嗯、你要选边站，
然后这个人只要你觉得这边坏掉，他就是一个坏掉的人。
对，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对他好，
你
不
可以，你不可以觉得他有可爱的一面，因为他就是坏人。
对，
那明明事情就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
啊，
啊
不是啊，
而且跟大家。冷静想想，网络上的世界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嗯，
但是你越靠近你真实
人
生，
真实
人
生，
真的，因为网络世界是有一个距离，
很片面的，
很片面，嗯、然后所以你就越容易会被这些去洗成，
对，
你有对他有仇恨，或是对他有什么，可是
真的好恐怖、哦，
你真实的去跟他有接触，你就会知道他一定有他可爱的一面，或是他有一个特别的样子。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喜爱杀人魔，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要说。他有他独特的面相啦，
没有，我觉得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喜爱，就是你不能全然恨一个人，就算他是杀人的人，我觉得也不能这样，
因为那个不是，就是你不知道他的样子，
对，
因为那不是恶，就是
他，你不是你看到不是完整的他，应该这么说，
对，就算我，可是这样我们会变成相怨呢、啊？
不是相怨啊，我们没有否认他做的坏事啊，只是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不好而全然否认他的、啊，
而且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他是个人。
对对对，重点是这个，他还是一个人。
因为这世界真的很容易想要说服我们说
他不是人，
谁不是人？然后你，而且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你会为了你自己的族群，你就会越有一种分隔感，就觉得跟我同一族群的人就是善的。而且这个，你再退一步来想哦。我们刚刚都在讲说非我族类都是恶魔，好，我们现在回头来想，我们就很容易觉得跟我同一卦都是天使，
嗯，
但是这也是假的，
这很恐怖耶、欸、这样认知其实很恐怖，
跟我有同样理念的人都是好人，
你就会忽略他的错事啊，
嗯
嗯，
就是跟我站在同一边的你就会忽略他所做的坏事，
我觉得这很恐怖，
你会忘记他其实也是有恶的，
对啊，就跟我们之前节目谈很多关于性的议题不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就包庇来包庇去的嘛，所以真的是要打破这个概念，
但是他说当年石海古卷就是有在挡一波这个，
嗯，
然后后来反正他就是不断的复苏啦，然后一直回到这个世界来。
因为他有提到这是人性啦，
对，
这一部分是人性，就是当我们身为一个有生理机制的一个生物的时候，就很容易做这样的区隔。
而且因为这真的比较好解释，
对对对，比较好解释，
世界上的事情就很好解释，
比较简单。
为什么我同学会欺负我？因为他被魔，他是属魔鬼的，他比较简单啊。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我觉得我越来越可以体会到上帝想要让我们理解的那个样貌啦。
嗯。
但是也许在书上有作者说。那但是就是因为这样，难道就会发展成利他邪恶这些很恐怖的暴力吗？当然不止
这
个，这
是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因素，
一个因素之一而已。嗯、还有提到第二个因素，他说，其实我们喜欢找到替罪的羊，就是说、嗯，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怎么说？你很难直接跟你的对立面的人有冲突，通常会、嗯嗯、会想要找第三方或是找第三个来怪罪，
或者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一个问题，你就只好找另外一个东西来转移焦点。
对
对，这样。
然后通常这个焦点的通常是你都会觉得他是无所不能，
嗯，
就是他很可怕，他什么都很厉害、
哦、
但是
所以你要小心他。
对，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选择这个、通常他是不堪一击，
他又不能那么厉害，
对，他通常被你骂被你攻击他又要盖瓜承受，
对，
就是他就是一个大魔王， 他会很可怕，你要觉得他会毁灭的人生，但是一方面你怎么骂他攻击他他都不能反抗，他就是要怪瓜
会也没有办法，没无能为力的面对这样。
对，那他就举了他，当然我觉得这也就是因为他是不是犹太人，他就举犹太人当例子，
嗯，
因为犹太人就是这样，因为当时反犹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都觉得犹太人在控制这个世界，犹太人好可怕，掌握所有的经济，犹、嗯、太人掌握你像高知识分子很多都犹太人，反正犹太人掌握好莱坞，犹、
嗯、
太人掌握华尔街，反正什么都给他犹太人掌握，
对，所以他们很恐怖，
对，然后犹太人就被屠杀，他们可怕到他们被杀掉他们都没办法这样，
嗯，
就是很，其实这是很荒谬的，
这个论点超矛盾的、啊、
对，就是他们可怕到你把他抓起来杀掉他们，
他这么可怕怎么这么容易就被你抓起来，
但是在反犹主义就很相信这一点，
因为他如果真的找一个厉害的对付的对象，他又没办法控制他，没办法把他当作替罪羊去处理他，所以他要选一个这样的人，这样子选一个这样的群体来当做，
就是又可怕，但是又可以把他处，
但其实
可
怕不是可怕，是他塑造出来的可怕。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弱势的确也是那个弱势啊，对，
嗯，然后再来第三个，我觉得他讲，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他可能这个会跟下一章很有关系。他讲到了说，其实，在我们人类的这样子状，怎么说？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东西叫手足之争、欸，
对，一个争竞的感觉、嗯。
那个是叫他写的时候是仿效育，就是小孩从小就是会有这个东西，就是我跟我的手足，我就是想要比他
很爱比较啦，嗯，
所以老大通常都会很不爽老二的出生、嗯，就是小孩，就是下一个弟弟妹妹出生，他就会很不堪，因为他想要得到父母全部的关注。
这个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他有的我也想要有，第二个是他没有的，我没有的他也不能有。
那你会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这跟利他的邪恶跟我们今天这主题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有人会以神的名，
嗯，
来跟大家讲要去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事，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亚伯拉罕我们一神宗教背后的这群人很容易？就是因为大家有没有记得？因为我们就是都是亚伯拉罕信仰下面、
哦，我们是一个手足，三个兄弟，
我们不会想要跟佛教争，基督教不会去想要说我要跟佛教争，
完全不一样啊。
反正我们就真神，他们就假的啊。
对对对，
你就不会去想要争。
嗯。
可是今天最恐怖的，为什么讲手足争？就是因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觉得我们是源自于亚伯拉罕的上帝，
就会互相比较。
那到底谁才是最？才是那个
谁是老大？
对，不是不是，谁才是要成为王的？为什么？因为圣、啊，因为旧约圣经有说，那个在后的要在前，而且他还说大的要服侍小的
啊，都认为我是上帝，
对
上帝所爱的人。
对，那到底谁是最后那个要被服侍的？
嗯，
犹太基督教都觉得我们是后面那个来的，我们是下啊，他甚至我们是后面的嘛，所以我们要来服侍那个，就是 那个犹太教服侍我们，
就保罗说的那个比喻，
然后伊斯兰教又说我们才是后面的，所以基督教跟犹太教来服侍我们
啊。
对，就是大家都想要争谁才是那个后面的，然后甚至保罗提到了，他提到说认为犹太教是夏甲，然后基督教是撒拉，
我们才是正统的。
对，我们是夏甲，真的好可怜哦，被踢出去这样子，
他活该。
然后我们是追随基督的，我们是雅各，然后不信耶稣的那些人都是
以
扫，
没错，保罗，欸，所以是保罗害的。
那可是他有强调，保罗那时候是不是要他不是要洗脑大家变成这样，他是用这些事去跟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人，
他是反着说的啦，對，
就是有点像，因为那时候有些不是犹太人会不知道自己到底，
他是很自卑的，
可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对，嗯嗯，
他是跟那些不是犹太的人讲的，但是这些东西听在犹太人耳里，真是有够恐怖，就是要求我，你真的是把我们讲成下贱，然后
全是你说了就算就对了，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大家就是想要争个那个头啦。
其实是啊，
对啊，然后穆斯林也对基督教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是选民，大家都是要得到那个，以至于这些争执就一直诞生，一直诞生。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趣，欸，
我觉得是很深入人心的去理解那个冲突的来源。
大家听得懂这个，因为你会发现，在亚伯拉罕背景这个宗教，大家骨子里就有这个要把对方给那个取代掉的需要，因为我们不需要取代掉佛教，不需要取代道教，因为那个就是印度教，你也不用，因为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成是你的那种需要
的，不在同一个位置上，
对，可是这三个宗教就不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还是有，因为我觉得作者他是在欧洲跟美国的这个文化背景，他比较，
所以他比较看不到，
看得到的。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其实佛教是有某一种势力跟某一种位阶的。
对，
那其实基督教反而是相对少的。
对，
我们反而就会这样子对比，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还是要跟他同平起平坐。其实还是会有这种心态，就是还是有那种争执的心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好像不论是什么宗教，都会有，
可是他们是不是比较不会这样啊？
他们是谁？佛教吗？
对，是不是一神信仰才会有这种，
对，
才会压起来这样子？没办法，
没，
因为我们是一神信仰，我们一定要把其他的神毁掉啊！
我们只有一嘛，对不
对？
对，其他就没有办法。
那在这个状况下，你知道就是会争啊。当然，未来他书的其他部分会再强调讲一下手足之争这些神的心，因为他一直要跟我们说。告诉我们的是说，这些都是宗教的人，或是宗教人士一直用这个去告诉你，上帝要我们这么做，或是我们要怎么。但是会不会上帝从以前到现在就从来都没有要我们？
上帝说的也许是另外一件
事
情。
对，他其实
不是
要这样子。
对啊，
但是他圣经还是把这些都记下来了。甚至人类第一个谋杀案，你去想也是争这个，
超真的，
亚伯跟该隐。
我跟你说，整个创世纪就争来争去的，
就在争。就在争，然后到现在还在杀，就是，但是大家都有出一个名目，就是上帝要我这么做的。我们现在都先停在，就是我们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应该说后代，在讲这些话啦，所以大家都说是上帝要我这么做，上帝要我改革，上帝要我改变，做这些事情，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就是。上帝真的有要我们做这些事吗？这才是这本书一个大说，上帝没有，你不要随便用我的名字就开始要杀，就要做这些事了，因为他就会发展成我们刚刚说利他的邪恶，因为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可怜，你觉得别人都很邪恶，你觉得他们都是坏人，然后再接下来甚至你就可以引申到，然后我们到底谁才是神真正的选民？可是这个会蛮挑战我们的信仰，
挑战，
欸，
其实你如果对应他讲的这几个困境，比方说基督教的，我们在平常受的信仰教育里面有没有二元论，其实蛮多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有没有找那个替罪羊？有时候好像会还是会把其他宗教或什么世俗主义当作替罪羊，明明就是基督徒自己的问题，
对啊，
但是你就会说，哦，都是魔鬼，都是谁？ 因为魔鬼没办法替自己说话，说真的，就我们把罪都怪在魔鬼身上。
对，很多事情都说是魔鬼的错，
就是他很恐怖，魔鬼超恐怖，无所不能。可是你指责他的时候，他又没有办法回应。对啊，那真也是有这种心，所以我觉得他提的这三个面向，好像真的是很值得基督徒去反思说，我们在面对各个议题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落入到这个他所说的陷阱里面，然后导致。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一神信仰，我们相信唯一的上帝，然后、哦、这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的时候，但是这个理念有没有真实落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跟挑战吧。
当然是因为我们就是一神嘛，所以就会凡事就会有一个除了这以外你就得要，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啊、你先讲完，
就是你得要处理真就是一跟以外的，
没有啊，一神论就是不讨论真跟假的问题了，就都在真的里，就是说都在上帝的里面了，会不会是这样？
可是我们就要毁灭掉不是真的啊，
毁灭那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相信上帝就好了，会不会？
那我们怎么看待犹太教跟伊斯兰教？其实我看了这本书，我有一点比较不敢
哦，
自以为。好像就是我的答案是世界上唯一的，
当然
全部
嗯，我觉得如果从保罗的，我们当然是基督教比较会从保罗的立场，保罗还是非常的希望犹太教的人可以认识弥赛亚真正，其实我们跟犹太教唯一的差别就是是不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伊斯兰教也是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
对，他觉得耶稣只是先知其中一位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异是、这个、
都在这些，
对，但其他有很多类似共同的概念，我们可以去，可以去，
但我们真的是很坚持，因为这些不一样，对方就要毁灭掉、欸，这种也真的是我们独特的存在吼。
我觉得，所以会不会是不用去想说要谁毁灭不毁灭？
这在第二部的时候，对对他圣经那这本书会再提到，
嗯、
他会从创世纪。去跟你说其实上帝的心意难道真的是我们认为要毁灭吗？
对啊，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不是，我们应该有新的想法，就是那个毁灭其实是有一种打从心里的手足之争，我觉得就是想要争出个你我高下，可是上帝让我们那么多不同的东西出现，就是一个我觉得那不是上帝让这些兄弟姐妹出现，不是要我们互相打架用的，我觉得是这样。这是我
可是这个其实是不是会在某一些什么基督教的神学概念说，这样会不会太会有争议啊？就是哦，你们已经超过基督教咯。
我觉得我不会觉得是超过，而是说我们不要去琢磨在那个差异点上面。
可是因为如果你不琢磨我们到底要不要做，说我们要想办法让犹太教的人都来信基督教，我们想办法让穆斯林都来信基督教
哦，还是要啊，就是不是，但是不是用贬低别人的方式啊，我要别人信基督教，不是说伊斯兰教很烂所以你要来信基督教，而是我们要让别人知道基督教好在哪里，丰富在哪里，跟真实在哪里。
可是会不会我们就觉得我们才是真正的生命的答案，所以伊斯兰教的答案是假的，
我们打从心里可能会只相信我们，不相信他们，没有错。
对啊，
对。可是我觉得做法不是你们很烂，不是说你们很烂，你们很糟糕，而是用更积极的方向来把基督教展现出来。我觉得那个态度好像不太一样欸。
没有，我现在聊这个只是意思，我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人因为这样就觉得
像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
我也没有到什么，就是那我信这三种其中一种都好，
都好吗？
会不会有这种错觉？
哦，不会啊，我基督教还是很不一样啊。
我对啊，我知道 啊，但是只是说这样听起来了，就是在这个脉络讨论，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会给人家这样错误的感觉？我只是自己在检讨自己，在我。感受完这一切之后，
应该说我们还是知道这三个都不一样，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会说虽然我是基督教，但我觉得犹太教跟伊斯兰教跟我们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我就 就不会是我的想法嘛，就不会是我们的想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知道基督教的特别之处啊。
但是我们会不会，其实好了，我先不讲我们啊，我觉得我不想帮其他人讲、嗯、我就 我自己我就会有去想说，在一个最终极的状态里面，
嗯，
所谓的就是某一个新天新地，或是某一个所谓的不再流黄火湖的某一个新天新地那个状态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犹太教的人跟伊斯兰教的人的，对不对？这个我的意思就是、
哦、
我现在的理念会觉得我不确定，我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
我不知道，
我也是我不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可是讲我不知道他已经、嗯、你已经回答了一个选择了，对不对？你的不知道就是一个选择，因为正常你可以讲说，对，全部人都在地狱，就只有基督徒可以在那个环境。但是当一旦你回答我不知道，就是你做的选择就是也许有其他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种选择就是落入二元论欸。
我想一下、哦、
只有我们在天堂，其他人都在地狱，为什么一定是这样？
因为是不是很多传福音是用这个方式来传的，
用这种会下地狱的恐惧，
避免你不在那里，所以你只好选基督教。
嗯，
是啊，
确实
是啊、嗯、所以万一你不坚持这个理念的话，那这样就会让人家很难传你。
那不要这样传嘛，换一个传法嘛，你就不能积极正面一点讲基督教的好就好嘛？一定要去用恐惧战、恐惧的这种方式来传福音嘛？
但是很多人真的是因为赌一把，说我为了不要下地狱，我就相信基督教。
有可能，有可能，
但因为这样才要拯救灵魂呢、啊。我说拯救啦、嗯，那个拯救的意思其实就是有点像说。
把他拉起来，
我
劝
我救你哦，以免你就到地狱去了、
哦、
我在救你，
嗯，
所以我需要做这个动作，
嗯，
那所以我心里要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有人妨碍我拯救人，那些人的确就是属魔鬼的，应该要杀掉。好，你说啊，可是我们不那么残忍，那就不要杀掉，但心里还是觉得他是属魔鬼的，
就他还是会下地狱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个的确会让我们反思说我们的福音观是什么啦，就是我们传福音到底在传什么，这个很真实啊，就是也许经过这样的讨论，我们自己去发现，哦，原来我传福音真的是一种二元论，就是善跟恶，我只是把恶的变到善的这样子。还是
但是我会觉得这本书他一开始有讲说我们要一直认真想是我是谁，
嗯，
我为什么在这里，还有我要怎么活。
对啊，
我觉得基督教会给你一个答案，
嗯，
然后你应该去在遇见上帝的这个过程当中，遇见耶稣过程当中去解决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然后我要怎么活着、
嗯、
就好了、欸、
嗯，
就是
对啊，
就是对，
就单纯一点啦，就是我觉得这样信仰很积极啊，
然后你是不是会看见到所有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嗯，都是人啊，
所以当你真实的体会到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随便的把他们分类，
嗯，
把他们放在一个船上这样子，
嗯，
我印象是第二部会深深讨论这件事。
嗯，可以啊，我们可以。
他我觉得很有趣，他会提到夏甲跟撒拉的一些事情。
哦、
夏甲为什么当年跑了？
哦 okay、
然后他在路边，耶和华的使者来跟他说：“你为什么在哭？”
嗯、
他抱着他的孩子，
上帝与他同在，这样子。
就这些，为什么上帝要写这一段？
嗯，
大家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要写这一段事、嗯？为什么圣经需要记这么不重要的人的事情？我们只要信记录重要的人就好了。
嗯，
这种不重要的人为什么要被记下来？
嗯
嗯，万一他将来也只是要下地狱、
嗯，
那为什么我们要记？就是这些事情，上帝的应许又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是有趣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些思考啦，帮助我们去重新检视我们信仰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哦已经不那么一神论的东西，然后去整理一下，然后也去确认一下哦，到底为什么我会觉得一些人很该死，一些人就是没救。这网络上不是常常出现这种话吗？
对啊，
只要哪个社会事件发生，然后就觉得啊，他死一死算了，这些人就是全部杀掉就好了。
但是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就说那些外邦人怎么样？
嗯，
你们会吗？我的生活圈还是会有这种。
我还好，
会泛指非基督徒都是外邦人。
啊、嗯、啊、嗯，懂懂懂。
然后好像就是，对，就
你们不要跟外邦人一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对不对？
对
对，会有这种说法，没错。
那他们好像是第一阶比较低层的人，
嗯，
就是他们会顿时说消失了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件事情的一个特殊的那个东西就会消失了，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可惜。
对啊，
你一旦忘了，你的眼光你的语气就会不一样。
我想大家应该都或多或少这种经验，
对，但是我们真的是不用这样了，真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一个开始，这一部书第一部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础，就说诶，我们在一神宗教底下彼此的张力是什么，然后在里面可能从一神变成二元论的挑战会是什么，然后替罪羊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我们平常在面对生活各个处境的时候会发生的状况，这是一个基础。
对，
他会继续再往下谈说哦，所以我们这些错误的概念在这里呈现了，但未来我们要怎么发展出一些比较好的正面的概念，就会是二三步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鼓励大家，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开始读，你真的是可以更有趣的带着兴趣去读圣经。
嗯，
因为圣经其实上帝把很多答案都放在里面。
嗯，
那你一旦不熟悉圣经，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被操控。
嗯，
你就会被某些说法给影响跟吸引。
对 对, 對，
那你就很容易像书上说的，你会被带进去某
一些
错误
的观念
中或方向去。所以越到时候你就会变得越虔诚的信仰者，可是你
越恐怖，
越恐怖，你越伤害越多人，信得越认真，伤害越多人，
真的很是欸，天哪，听起来毛骨悚然，希望我不会成为这样的人，大家一起共勉之。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两集会讨论这本书，如果你已经读完这本书，欢迎把你对于这一段的想法，还有你有一些看见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讨论到，但是你有一个你的看见，欢迎跟我们分享。
没错，
那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非常鼓励我们可以去买。而且我跟你讲，它没有电子书，因为我已经找很久，它就是没有电子书，那我觉得很烦，因为我就是要买实体书这样子。对，
好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书，好不好？
好啊，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